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联邦政府禁止一名涉嫌与恐怖组织有联系的女性返回澳洲。新数据显示，澳人工资增长低于通胀率。美媒称，中国正加速扩张核武军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联邦政府已对试图离开叙利亚一处难民营返回澳大利亚的34名恐怖组织武装人员的澳籍伴侣和子女中的一人签发临时排除令，暂时禁止其返回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表示，安全机构评估认为，该团体中的一人虽然拥有澳大利亚国籍，但已达到了被禁止入境的门槛。临时入境排除令可在相关人员被认定构成安全风险的情况下，阻止澳大利亚公民在最长两年内返回国内。联邦反对党则表示，该团体的所有成员都应该被禁止进入澳大利亚。影子司法部长米凯利亚·卡什在接受 4BC 电台采访时表示，这些家庭成员都不应该被允许返回澳大利亚。他们不是游客，也不是迷路的旅行者，他们并不是稀里糊涂到了那里，他们是有意识的选择生活在一个恐怖主义政权之下，而这个政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澳大利亚的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一名男子因在澳大利亚日的一次演讲中故意煽动仇恨，两次将犹太人称为最大的敌人，被判处12个月监禁。34岁的布兰丹·科舍尔参加了在悉尼举行的为澳大利亚游行抗议活动，并在游行结束时登台发表讲话，公开支持新纳粹观点，随后被警方逮捕。地方法官沙伦·弗洛英德表示，在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节日，在公共场合对这类反犹言论予以谴责至关重要。科舍尔被判9个月内不得假释。斋月前夕，悉尼勒肯巴清真寺收到了第三封威胁信，信中呼吁杀害穆斯林，并提及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大屠杀事件。Canterbury Bankstown 市市长比拉尔·埃尔·哈伊克表示，市政当局正在与警方合作应对，预计每天将有数千人前往该清真寺参加名为塔拉维赫的斋月夜间特别礼拜。警方已向我保证，无论是对社区还是对这项活动都不存在安全威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确保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障社区安全。尽管最新数据显示工资增长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但国库部长吉姆·查莫斯表示，在阿尔巴尼斯政府的领导下，工资仍在增长。截至12个月的一年中，工资增长了 3.4%， 高于去年同期的 3.3%， 但工资增长低于 3.8% 的通货膨胀率，而通胀率在2025年最后几个月有所上升。查莫斯表示，在工党执政期间，实际工资有所增长。我们已经连续两年看到了实际工资的年度增长，但由于去年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率高于预期，显然这反映在了实际工资的计算中。最新研究显示，四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无法说出自己的退休金 Super 基金名称，这引发了人们对民众缺乏退休储蓄意识的担忧。退休金成员委员会发现 ,26% 的受访者以及18至34岁的人群中的 28% 不知道自己的退休金基金，而即便知道的人中也有三分之一很少查看账户余额。该委员会警告称，忽视退休金可能会在退休时让雇员损失数万澳元，包括因错过雇主缴款、支付多重费用或投资回报较低所造成的损失。相关模型测算显示，若费用增加一个百分点，退休储蓄最多可能减少 12.8 万澳元。 新州警方表示，三起涉及枪击和纵火的独立事件与有组织犯罪有关。警方称，周三凌晨发生的两起事件与前全国橄榄球联盟 NRL 边锋马特·乌泰的枪击案有关。乌泰于周二在 Green Acre 遭枪击，身中数枪。代理刑侦警司布拉德·阿布迪表示，警方认为发生在 St. Clair's 的一起房屋枪击案和一起汽车纵火案，以及发生在 Guilford West 的一起纵火案，都与乌泰的儿子伊奇亚有关。警方正在积极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的犯罪行为，无论是报复性犯罪还是针对这个特定家庭的进一步犯罪。我们将与他们合作，确保他们的安全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和朋友的安全，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国斡旋下于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中，乌克兰与俄罗斯取得了有限进展，但在领土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美国一直推动结束这场已持续近四年严重破坏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战争，但俄罗斯仍要求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泽连斯基说，双方在由美国参与的停火监督机制的大多数方面已达成一致，但在被占领地区的地位问题上仍存分歧。他说，只有在获得防止俄罗斯未来再次发动袭击的明确安全保障后，乌克兰才会签署相关协议。俄罗斯谈判代表称，会谈艰难但务实，预计还将举行进一步的谈判，而前线战斗和经济压力仍在持续。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称，卫星图像显示，中国正加速扩张核武军备，在四川省推进一系列核装备扩建和提升工程。报道综合源自卫星图像分析公司全资源分析以及自行获取的卫星图像，做出上述判断。另外，周二在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的活动上，美国助理国务卿耶奥表示，中国在2020年6月进行了地下核试验爆炸，并透露了新的分析细节。在美国加州，警方通报称，在雪崩中失踪的九名滑雪者中已有八人确认死亡。官员表示，共有15人在暴风雪期间于太浩湖附近山区遭遇雪崩。经过数小时艰难而危险的救援行动，已有6人获救，其中2人被送往医院治疗。尽管天气持续恶化，降雪量大，内华达县警长香农穆恩表示，搜救与遗体搜寻工作仍在持续，搜寻人员仍在寻找最后一名失踪的滑雪者。另外9名失踪滑雪者中已有8人被找到，确认死亡。目前我们仍在寻找其余一人。由于天气和雪崩状况带来的持续挑战，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我们也在继续搜寻剩余的滑雪者。当局警告称，未来几天内华达山脉地区将面临极高的雪崩风险，预计将出现强降雪和大风天气。联合国秘书长对古巴局势持续恶化表示关切，因该国的石油需求仍未得到满足。在古巴首都哈瓦那，街头垃圾不断堆积，由于美国主导的石油禁运措施，许多清运车辆被迫停止运作。在短缺情况下，哈瓦那106辆垃圾车中仅有44辆仍在运行。联合国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希望各方展开对话。秘书长一直非常关切古巴的局势，我可以告诉你，他对古巴当前局势深感担忧，因为石油需求持续得不到满足，情况正在恶化。正如你所知，联合国大会一再呼吁结束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秘书长希望各方再次通过对话，并尊重国际法。但我们在当地的团队正与政府合作，协助为古巴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前澳大利亚板球队队长艾伦·伯德和史蒂夫·沃与众多板球界知名人士联名致信巴基斯坦政府，敦促其以体面和公正的方式对待被监禁的伊姆兰汗。 他们与伊姆兰汗的儿子们一起就这位巴基斯坦前总理所遭受的待遇进行了谴责，包括医疗条件恶劣、禁止探视，以及有报道称其视力在狱中持续恶化，令人担忧他的健康状况。73岁的伊姆兰汗在步入政坛之前曾是其时代最著名的板球运动员之一，并于2018年至2022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在他失去权力以及随后与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发生政治纠纷后，他被判处多项长期监禁刑罚。这封公开信还得到了多位英格兰板球队队长和其他国际板球队队长的联署，呼吁给予这位前国家领导人和全球体育偶像应有的尊严和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上周赢得压倒性选举胜利后，已由国会再度任命，组建起第二届内阁。这位64岁的首相接下来的首要任务是应对物价上涨和工资增长乏力的问题，并通过一项为相关措施提供资金的预算案。这些工作此前因选举而被推迟。高市早苗还阐述了他的施政意图，包括提升日本的军事能力以及收紧国内移民政策。体育方面，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澳大利亚选手丹尼尔斯科特在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中夺得银牌，这是澳大利亚在本届冬奥会上的第六枚奖牌，也是自2014年以来澳大利亚选手首次在空中技巧项目中夺得奖牌。当年利迪亚拉希拉获得铜牌，大卫莫里斯摘得银牌。斯科特在决赛中完成了一套近乎完美的后空翻三周转体动作，尽管落地表现稍逊，但最终得分超过中国选手邵琦，摘得银牌。35岁的中国运动员徐梦桃卫冕摘得金牌。在男子单板滑雪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中国选手苏翊鸣在生日当天夺金，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冬奥会中的首枚金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705 美元、1.180 新西兰元，同时1澳元可以兑换 4.867 元人民币、5.506 元港币、22.197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5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2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32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0度。珀斯晴，最高温度37度。达尔文阵雨，风暴减弱，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以晴为主，最高温度19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